后边是学宫的暗语，暗语就是把前面呢古人那些注解的这个引用了之后啊，老师加以暗语。那么他说啊，这个案子后边讲啊，书斋夜话即群静平一。书斋夜话就是那个语言写的，群静平一啊，就是清朝那个余屈原写的。他们两个人呢，这个两家的说法了，这个意思呢，都还可以说是从顺，可以说得通。可惜的是呢，设了一改，设一啊，就是那个经文呢，这个我们研究这个读经研究儒经啊，最怕就是随便改经文，哎，为什么呢？经文的这个字啊，一个字含有很多的意思啊。我们学经的人呢，我们素质有限呐。假如说我们自己，假如说我们是来注解这部经啊。注解这部经遇到这句话，我们研究不通了。研究不通，我认为啊，这个字啊恐怕不对吧？我就找出另外一个字啊，可以说得通的这个字啊，把这个经文这个字改了。就像这个前面讲的，这个"一"字改成"居"字，讲是讲的，但是你把经文改了，这不对的。哎，假如你现在你把这个意思改成句子，还有其他人将来后来解释不通，又改别的字，那到改到后来改得面目全非了。所以我们这个研究经的话，不要改。那古人遇到这个字啊，找出根据出来，他还是不改，在后边有校勘的，校勘做个校勘机，他在什么地方看见这个字是另外的一个字，可以这个在后边注出来，注解出来是可以的，经文的本身这个字一个字也不能动，这个呢就是。尤其是汉儒啊，他是很严格的守住这个原则。到了宋儒就比较随便多了，尤其是朱子啊、程子、朱子，他们往往呢有改经的，这个我们了解。所以这里说啊。两人说意思从顺，可惜呀、啊，有改进之嫌疑呀、啊。文献不足，亦待后整。找出文献什么呢？有文献的话，可以，他这叫什么？有根据的话，那就可以了。现在文献不足，到后面再找到证据才行。但呢，包氏所引呢，焦特生啊，何意一经，他引了这个《礼记》上这个焦特生里面这一篇里面所讲的，这是有根据的，啊，一经注经啊，这是有根据的。何意一经，这个意呢比较。啊，这个比较长，为丧于其礼， 和眼睛，这个理呀、啊，尤其是和眼睛的话，不如哀有语啊。那就是丧事的时候啊，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一个孝子，他的父母或者父亲或者母亲啊过世之后，就是遇到丧事啦，他在这个治理父母之丧的时候，就丧礼，在治理父母之丧的时候啊，他要是这个心里啊，就按照一切礼的规矩，自己啊想得很周到啊，料理得非常这个一切都是和和平平的呀、啊，在那里处理，这个对不对呢？这叫合一呀、合一一境啊，而且正是对于这个这桩事情在这恭敬的在办事啊。孔子认为这个啊不对，为什么呢？各位可以想想看，遇到父母之丧的时候啊，做一个这个孝子啊，无论是男是女，是男是儿女啊，做人家儿女啊，自己父母死了，那个什么事都这个在他这个脑筋里的心里所想什么都想不到了，只有那个失去父母这种哀痛的一个充满他的心思啊，他一切都顾不到了。所以这个古时候讲那个形容一个孝子在这个父母之丧这个开始的时候，吃饭睡眠一切都乱了，都不是平常来着按照那个程序来的。这表示他什么呢？他就是哀伤啊，这是出乎天性啊。如果说是一个孝子父母之丧的时候啊，他还是跟一般人这个平常一样的啊，想的这个丧事怎么处理，怎么样这个请这个发这个讣文，怎么样是这个看日期出殡，这个自己在那里想的一切周到，这就哀伤之心就没有了。那怎么办呢？遇到父母之丧的时候啊，他这个孝子就是委托家族的这个懂礼的人，他家族里面有人，懂礼的人呢来替他料理啊，这个安排啊，这一切这个礼仪制度，这些理解由他安排。孝子这个在这个时候啊，一切事情没办法过问了，为什么呢？心里乱了。这是人的这个真性情是这样的。所以孔子说，不若哀有语也呀，哀有语， 而国分虽然是也是了中道了，所以中国的礼记啊，这个经书礼记里记载呀、啊，孝子在父母之丧的时候啊，规定在这个一般人的古时候，孝子在父母之丧的时候啊，吃不下去饭的，饭也吃不下，水也不能喝啊。所以《礼记》里面规定呢，你不能超过三天，或者是不能超过什么时候，有一定的时候。超过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吃一点东西。否则的话你按照这个医治下去，你伤害自己身体呀、啊、骨分也不好。到后来啊，我们现代人看礼记啊，他就把它看不懂了。你看中国这个礼不合道理啊，父母之丧那会儿孝子，你还不让他吃饭、啊、让他在这几天之内不要吃东西不要喝水，这是不合理啊。他把它颠倒过来了，礼是叫恐怕孝子一直不能吃饭呢、啊，规定他到时候非吃不可。现在人他不懂了，他反过来讲来反对礼。这一层的话，现在一般的见解都是这个想法。所以孔子在这里说啊，礼与其奢也宁俭呢，奢是和和气气的。那么一切按照礼节怎么样这个办理，就照怎么样办理，就是讲孝子啊这么做啊。这个孔子讲呢，宁愿呢这个俭啊，这个丧事就讲丧啊，不是讲你这个别的了，叫丧事。与其一是讲合一，念念其呀、啊，其是哀其呀、啊，为什么呢？哀其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廉颇问礼之本》嘛，哀其是接近根本，得其本。你那个合一就是离开的本了，心里。合一的时候心里没有哀伤之心的话，一切都是从容自在的。固然我们学一般的礼啊，学一般的规矩，你做事情都要从容不迫的啊，这是应该如此。但是这丧礼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丧礼你要研究这个孝子他这种那种的这个心理的话，这个合意就不对了。合意就是离开根本了。那么再讲的脊柱，就是朱子因孟子的那个一骑天抽啊，一骑天抽这个意思当这个侄子讲啊，当治理讲。这个一骑天抽啊，是这个就是农人呐、啊，在这个耕作啊，在治理这个田地啦。治理田地的时候啊，那是平常的。这个这一句话啦。第一句是可以，但是孟子他有两句话。这个孟子上面一句话是可以了，对于下面这一句话就不容易讲了。所以这个朱子引用这个孟子一骑天抽啊， 这个甜愁是只能讲一句，换句话是不能完全的啊。那么这个讲义说到这里了，说到这里我们就把这个根据刚才讲那个经文呢，把它综合起来看一看。那么根据这个孔子讲的话，礼为什么舍而宁俭呢？你无论是这个祭礼，祭礼是祭祀啊，军礼啊，宾礼招待宾客，这个嫁礼做喜事，你这些礼啊都要按照礼节的时候，古时候国家都是治理作用啊，有一定的礼制啊，你能够按照礼制做就是最好。一仆仗一奢侈的话，要劳师动众啊，那个劳动多少人呢？那你不如从简，你就是拿这个做喜事来讲，做喜事啊，你要发这个做这桩喜事，你要请哪些宾客？这个你怎么个请法？不该请的你不请是不对的，不该请的你请了，那就铺张了。这个当中啊包含很多的问题，最主要你是劳动别人呢，就是没有替别人想，尤其是自古到现在那个远路来的人，他要参加你这个宴会啊，中间的交通问题，一出门的话种种的不可这个预料的这些问题都包含在当中啊，你要考虑考虑啊。所以考虑结果啊，俭比较好，俭不要劳动太多的人。这个招待宾客是一般的，这个国家这个外宾啊，私人的话接待的这个普通接待宾客也是如此，你守住这个礼节啊，适当的这个守住就好，过于铺张的话那都是这个劳动多少人。比如说你是一个机关首长，你机关首长你要办一个活动，办一个活动你就把这个活动怎么样办，需要多少人，你就考虑好。你不能说是要你自己任意的要办得越多越好，越扩充越好，那就太铺张了，你就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那你在你这个机关之内的这些员工们呢，常常为你这样铺张，他这个劳动的不得了了，这就失去你一种树道了，树道就是人呐，你没有人心了。 所以说这个舍呢不如俭，俭在这个当中啊，包括很多很多的事情，替那些人替别人着想，我这个学儒也好，学佛也好，都有老师。儒学的老师，佛学的老师，这几位老师啊，他们都是年纪很大的时候啊，他从来不做收的，他就是他曾经说，这个生不作寿，死呢不开吊，吊就是吊机呀，这个什么，这就是从简。那现在一个那些政治人物，这个或者与政治人物有关系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谈得上，还不够那个做收的那个年龄的话，他就做收了。这个都是啊，在理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不得其本啊。丧于其一言凝其，刚才讲过了。孝子是以哀其心才能得其本，一切心里和和依依的、和和平平的啊，来处理这个丧事啊，就可见这个孝子之心。虽然父母之丧的话，心里还跟平常一样的话，你这是什么孝子啊？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欲啊，孝悌之道，孝道才是人的根本。父母死了之后啊，他还若无其事的，还是跟办普通的这个事情一样的办，这就不算是孝了。不是孝，这人就没有了。你往这边研究，就是这样啊。那么从这两句的答复的问题里面，学理呢就是这个学法，根据这样的学法，你也就是在人上面呢学这个人了。学理的根本就是在学人，学人就是往道上面一天一天的给接近了。所以儒学的好处在哪里啊？他是讲这个所要做的这个礼啊，人人都可以办得到，只要你肯办，任何人都可能办到。你从前有必要花费多少钱？有必要是劳动很多人，这还不是好办的很吗？这个宁其，只要是一个真正是孝子的话，他有哀伤之心的话，他就呢，人人都是如此，出乎天性的，顺乎天性这么做，就是学人，学到深处。就是人呢，而且直接就通到道上面去了。所以他由浅入深，浅处人人可以做到，深处呢，你既然浅处能做到，而且是一直往里面做的话，你都能到了最高的境界。像这个道啊，道就是道路啊，跟 跟行这个道路是一样的，这个道非常平坦的，平坦你走在这个路上呢非常稳当，所以那么我们虽然是修佛呢，把这个道理了解，我们从这上面去学的话，就是帮助我们修佛一样的。更进一步的讲，佛法没有到中国来之前呢，中国那些学孔夫子的、学中国文化的，这个道修得好，就能够了生死啊。我这个前几年回到家乡探亲的时候，过去教我这个儒学的时候，有位老师，他早当然是已经不在世了。我见到他的这个小媳妇、小儿子的太太，小儿子太太也有90多岁了。他告诉我，我那位老师啊，90多岁，他没学佛，只学儒，叫纯儒。他要临终的时候啊，自己洗洗澡，这个平常穿的衣服啊，换上这个洗过的干净的衣服，洗澡以后自己把衣服换好，把他的儿女、媳妇、孙子叫到面前来，吩咐儿女的这个以后这个做人做事一些重要的这个吩咐之后，自己坐在椅子上面就那么断了气啊，就那么去的。他是修儒学的，你看去的多么洒脱啊！他没有功夫，能有那种境界吗？所以儒学有这个大道在当中。这个大道就从前进的理约这方面呢，往深处由浅处往深处去做，有成就。那么有成就的时候，学了佛为什么还要学儒呢？那学儒为什么还要学佛呢？儒学讲的是真理，佛法讲的更是真理。都是真理的话，两者都学啊，替我们学的人呢，这个建立自己深信不疑的这个信心。为什么呢？真理都是普遍性的，即使普遍性的话，讲儒学不但在中国讲是对中国人有好处，对外国人、对哪一国家的人讲，只要他能够相信照这样去实行的话，他都能够得到好处。佛法也是如此，佛法在印度讲、在中国讲、在现在世界各国讲，只要大家信佛的话，都能够同样能够得到这个了生死的这个好处。把这两者的道理一个互相印证起来，都是普遍性的，足见这两家讲的都是真理，并不是说在这里说得通，在那里就不要就说不通了，不是如此。法一个这个学问讲的最高的境界都是平等的，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两家都在学这个学理都懂啊，那对于我们这个求其了生死，学成圣人，在儒家是成圣人，在佛法来讲是学成佛，这个信念的时候只有往前进而不会往后退转的，有这个信念能够坚定不移的话，那我们在这个世间人世间，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呀，一般所讲的呀，对于我们儒学都是讲那个道理都是相反的，背道而驰，跟佛法来讲也是跟佛法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把这个两家的学术这个理论都研究一个很清楚，都有个概念的话，我们就不会被现在的全世界的这些个背道而驰的这个学说，他们这些个讲法，这些做法，我们不会受他的这个影响，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这个两种都学的话，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那么这章书说到这里，大家就是从这里呀，无论哪一章，你都可以从这个原则上去往里面研究。我们这个做任何学问呢，就怕你正在学着学着，别人给你一影响，啊，你研究这个，我那个比你更好。那好了，更好啊！你跟人学他的，学他放弃你自己面来学的话，那完了，一切都完了。现在看这129页，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武也。”夷狄在中国古时候讲四方。就在中国以外的四方啊，一是东边，在东方的这个外国叫做夷，在西边的这个外国人呢，就是戎，戎就是那个兵戎的戎啊，兵戎相见那个戎啊。南边呢就是南蛮，蛮呢是。这个野蛮的那个蛮呢，北方呢叫狄，这里就拿夷狄这两个字啊，代表一切的外族的。中国的这个以外的，不管是东西南北，就拿这个夷狄这两个。两种就作为这个代表了，统称为中国以外的一切的外国外族。下面诸夏什么呢？夏是中国，夏这个字啊，这个字是个人字。为什么呢？你看下面呢，这个夏字啊，是一个。中间上面一横，中间是那个是一个手字，是个叶子，叶子是代表人的人头啊。那个象形字这个篆字啊，在两边呢还有两个手， 下边是两个角，是代表是个人呢、啊。所以《说文解字》是讲的下就是人呢、啊。这古人讲的下什么？中国人也，中国人下是中国人。那么，所以这个后边那个注解，各位看，各位这个也还是在这一页上面，也那个集解下边，褒月，褒是褒贤，汉朝的汉儒，他说啊，诸夏是中国也。不如诸夏之武也，这个王啊，王的武，在经典里面，这个王跟着武是一个字。他说王是武也，王这个字就是武字。那么他是注解呢，王是不做逃亡的讲，本来这个王是当逃避讲啊。上面一点一横啊，你按照那个篆字写了是一个人字啊，下边呢是一直然后弯过来一横啊，是一个是个隐蔽的引体啊，是个引字啊，人在这个引体里面在那里逃避起来啊，就逃亡的亡啊，是逃避的意思啊。那么他这个意思啊，隐身的意思叫无，不见了，逃避开不见了。所以在经典里面呢，是他就当无字用。孔子讲啊，夷狄之有君，夷狄是中国以外的呀，那些外族，他是有君，君是君主，不如是不同于，是不像，不像诸夏了。诸夏这个夏是中国人呢，诸加个诸字是什么呢？诸是古，古著里面诸字当语助词讲，现在呢不做语助词讲，就当数目词讲。诸夏就是指的在孔子那个时候春秋时代呀、啊，春秋时代有很多国家，诸侯的很多国家，那是列国啊。春秋列国的是很多国家了，在孔子那个时候啊，那些诸侯那些国君呢、啊，不听从周家的周天子的命令了，他的心目里面呢、啊，眼里心里啊，根本就没有周天子了，就是各国君主是如此。没有各国君主，他有大夫，大夫之家呢，大夫专出这个掌这个权呢，也不听从诸侯的话。就拿鲁国来讲，鲁国有三家大夫，三家大夫分别掌握鲁国的政权，不听从鲁军呢在那里的这个指挥命令，不听从的。大夫之家的家臣呢，有非常跋扈，也不听从大夫的这个命令的，乱得很呐、啊。如果如此，晋国有这个六卿，到后来有这个汉赵魏三卿，那些大国家。那当时都是这样乱得很的，所以在春秋时代有子氏欺父，臣氏欺君，氏是下杀上，叫氏啊， 做臣子的把国君杀了，自己来做国君。那有些杀国君的呢，他不是别人，就是国君的儿子。国君的儿子把这个等不及了，要把这老父亲杀了以后，他赶快来继承国君了。就是子是继父，臣是继君。那春秋时代有不少，这就乱了。这个样的话，中国原来是啊礼乐之邦啊，周天子是那是周公治理作业了，当然是那个典章文物都是完备了。周朝以前历代话都有礼乐啊，可是到孔子那个时候，春秋时代，弑君弑父啊，诸侯这种是不尊重天子，这个诸侯这个大夫啊也不尊重诸侯，这么乱。你这样的这个有这些典章制度，有个礼乐有什么用啊？虽有礼乐，那些个慕君主的心目中没有君主。那这样看起来，孔子说啊，夷狄他虽然没有礼乐，他没有按照中国文化来讲，他没有受过中国文化那个教化的，他还有君主呢，他的心目中还有君主，他还知道尊重君主的这个指挥命令，他还有上下之分呢。那你这个中国到这个春秋时代这些国家，诸夏就指的那些国家了，你哪一个国家有君主啊？所以夷狄还有君，还不像诸夏这样心目中五君了，就五爷。这孔子这两句话是感叹的。那么这句经文呢，黄侃书、邢秉书不是这个讲法。他们解释呢，夷狄啊，他虽然是有君，尊重君主，他还比不上啊诸夏之无君。诸夏这个时候虽然是乱世无君呢，但是还有礼乐在呀，过个时候礼乐还可以发生作用，是这个讲法。那就是说，外族是外族，他总是比不上中华这个华夏这种礼乐好。这种讲法呢，我们老是不采取。为什么不采取呢？孔子当时看见鲁国这个八佾这一篇呢，一开头就是八佾舞于庭啊，就乱了。孔子就感叹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呢？”你这样这个三家这种这个违背这个礼教啊，这种做法，比得上夷狄吗？比不上夷狄啊。孔夫子在这里是有感而发的。你这种做法虽然是有礼乐，礼乐有什么用处呢？礼乐放在一边呢，礼的根本没有了。礼的根本没有，他不过拿这个礼来做做表面文章而已啊，做给人家看看呢。那对于办政治，对于修道有什么帮助呢？适得其反，不但没有帮助，而且还有反效果。 所以这张书呢，你了解孔子的说是有感而发的时候啊，就不要采取古人的两种这个注解，那么是按照这样的讲法，这样讲法是这个在这个宋朝后来到元朝，元朝就一个儒大儒，他就这样讲法，就是按照我们老师所采取刚才那种讲法，所以这种讲法也是有根据的。这个讲法就是要指出来，接着在这个临房问题之本后边讲的呀，你心里要有本呢、啊、要得其根本呢、啊、没有得其根本的话，你这个理呀、啊、就是无父无君，就是没有理呀、啊、没有理的时候啊，这就是连同这个夷狄都不如，这话说得很严重了，必须了解这个严重性，我们后来的人你才知道学理要得其根本的重要。那么再翻过来132页，那么这又是讲记事了，所以这篇这个《论语》啊，讲的这个违背礼乐这一方面的事情很多。132页呢，记事礼乐泰山，子谓冉有曰：“如父能救于我这个本子女低。”女字下面是个低字，如果各位那个也是低的话，就改过来，改成福字。福字是我们修佛的佛字，那个后面不要左边人字边去掉，就是那个福字。福当不字讲。那么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为泰山，不如临房乎？”履于泰山，这个履啊。古是个祭祀的名称，天子祭这个天下的五大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五岳是天子祭祀的。但是这个哪一个月如果在哪一个国家之内啊，这个国君也可以记。如这个泰山在鲁国，在齐国，齐鲁两国都有泰山，所以他们也可以记泰山。立于泰山这个记是什么？记是大夫之家，是个大夫，他也在记泰山。冉有呢是在祭祀家做家臣，那么孔子知道是祭祀要祭泰山了，冉有是孔子的弟子啊，孔子子谓冉有曰，孔子就告诉冉有：“汝父能救于这个女子是当汝子讲，就是你不能够挽救吗？挽救是你不能劝劝祭祀，叫他不要祭泰山呢？”对曰：“不能。”然于就对于孔子说：“我没有办法挽救他，我不能劝他不要记。”这一天之后，孔子说：“呜呼，呜呼，是叹息啊！曾为泰山，不如临房乎？泰山是祭祀泰山之神呢、啊，泰山之神是公正的、啊，合理的祭祀他才接受啊，不合理的祭祀他接受吗？他肯接受吗？”如果泰山要接受祭祀来祭他的话，那是泰山连临房都不如啊，临房还知道问礼的根本呢，那个泰山之神连这个根本都不懂吗？所以孔子说：“ 曾为泰山不如林房户，曾当起子家，起当盒子家，那就说你是不能让他这个祭祀去祭了，去祭泰山呢，那泰山受他接受他祭祀吗？如果接受泰山之神接受祭祀来祭祀的话，那连那个泰山都连这个灵房都不如了。你岂能说是这个泰山连灵房都不如吗？孔子就说到这里为止，语气非常温和的，但是在温和之中啊，这个孔子是这个话了，听其言也利啊。看看孔子的话虽然是温和，还是义正辞严的，非常严正的。泰山之神不肯接受你的这个祭祀的话，你祭的没有用处，不但没有用处啊，还要造下很多罪业下来的。好了，我们就在这里说到这里了。